还是先看一下我们上一次查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身历其境去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话，你就知道保罗对提摩太抱了非常高的期望。尤其他讲到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啊，初次申诉竟然都没有人前来帮助我。你可以说他这个老先生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年轻的工人上。那这个年轻的工人为什么得他如此的寄望呢？因为他是说啊，你已经服从了我的什么，在第三章第十节，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这个服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字哦。我们如果今天谁要讲说你服从，那就是在搞个人崇拜了，对不对？那像小贝到现在还是非常非常不服从蒙哥，对不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好现象。但是当时保罗把一切交托在这个年轻的工人，他居然对他提的是这样的一个话。因为为什么他对他抱这么大的期望呢？因为你干什么已经服从了谁的，不是主耶稣的啊！你要记得这个话有多么严重啊，是我的。那保罗在这件事情上，他一生在他所有的书信里面从来没有客气过。他说你们大家就是要听我的，要讲道，要传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救恩的道理，教会的一切的安排，就是要听我的。因为我是外邦的使徒，我是神差来做师父的，是给你们做榜样的。然后他对提摩太讲的最后几句话就是十五节，这个你从小是明白圣经，从小明白圣经呢。但是保罗又对他讲，这个圣经可以让你因信耶稣有什么，有得救的什么，有智慧。圣经能够让你使你有智慧啊！这个圣经跟神学是很不一样的，圣经就是从前旧约神的话。那当然当那个时候保罗因为他已经这样讲了，所以我相信他自己也预期到他的话实际上是跟圣经是一样的权威的，要不然他不会这么一再的这样说啊。然后他就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这里讲得救的智慧是指什么？
得救的智慧，你如果如果你他只是救恩的话，那就算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啊。如果你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知识能够让你得救，那个其实没什么好讲。但是显然在这里所说的不是，要不然就不会有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所谓的智慧从圣经里面来。现在虽然保罗要死了，他把这个圣经摆成最最后最后最后对提摩太的交代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啊，我在信上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他四方面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那因为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不是我们不明白圣经，而是我们常常不能从圣经里面得智慧啊。那关键往往出在哪里呢？也不是对于圣经的教训不服气啊，可能对于保罗的教训没这么服气了，因为保罗他有专门解释所有道理的办法，那个办法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教导还有神学的训练里面是不着重的。我们今天比较着重把所有神的话拿起来归纳系统化，然后重新教导出去。这个教导出去可能是加尔文的，可能是马丁路德的啊，只要道理讲得通了，大家基本上站在一样的位置上。保罗不是这样来的，保罗说你一定要听我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但是所谓听我的实际上是听谁的？是听圣经的。教训督责我们大致上都还可以，就是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我们也是希望说明白圣经的道理啊，同意圣经的教训，然后试着照着去行，有所改正，这个叫做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我们上次也稍微谈了一些，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谓使人归正呢，就是用圣经来改造你这个人了，用圣经来洗你的脑，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洗脑的办法呢，又不是像这种灌输性的填鸭性，而是像什么东西呢？比如你到了这个加州的西海岸太平洋沿岸，那你看那上面长的松树啊，很漂亮啊。他们有个地方叫做 Monterey， 张大千那边有个花园，对不对？ 他那个松树为什么漂亮呢？哎，风往哪个方向刮，它就往哪个方向长。啊，有风的，它顺着那个风的方向就长出一些形状来。或者你到了一些瀑布底下、急流底下，它那个石头就很光滑。为什么呢？哎，那个水一直冲冲冲冲冲，啊，它就变成光滑的石子。像大卫啊、打哥利亚，它也有光滑的石子。我们现在比较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圣经啊来整理我们这个人，像梳头发一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且是不费力的工作，只是你一定要有耐性，一定要有耐性。我记得这个，我中学的时候呀，有一个跟我同门老师在学钢琴那个女孩啊，她比我小一些，她就留个长头发，她就一直梳，一直梳，一直梳。我说你为什么一直要梳你的头发？怎么梳不停呢？她说梳了才会亮。她不停的梳，她的头发就很直很顺啊。那我们今天比较少做的一件工作呢，就是说，怎么样让圣经的话来顺我们这个人，一直让你在你身上过了又过，过了又过，直到你的思想的顺序，你对事情的看法开始慢慢沾上，我们就暂时说保罗的味道、彼得的味道、主耶稣的味道。哎，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能够使人有智慧？什么叫做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什么叫做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其实诀窍在于这里啊。我们往往太快的就想自己去做一些结论。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呢，是不要自己做结论，长时期不要自己下结论，也不要用自己任何的看法去，不用说批判圣经了，甚至不要用任何的办法去用力的去了解圣经。你让圣经的顺序来顺你。哎，这个如果我们不举例就很难懂啊，越讲越玄了。我们今天抓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圣经好不好？我们抓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好不好？罗马书第八章，你这样读圣经啊，它对你这个人有一个长期的改变啊。保罗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他又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就稍微把他的话拿来借用一下。我们当然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现在就试着以保罗的心为心，以保罗的思想为思想啊，尤其是他这个整个思想的过程，他怎么看事情，他怎么说话啊，他怎么解析事情。其实很多行业都搞这个东西，西洋古典音乐搞这个东西的啊，因为西洋古典音乐它的架构性很强。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他了解一个大师的作品呢？就是他几乎能够把它重写一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以前也和大家举过，就像大家都听过这个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对不对？命运交响曲其实是没有旋律的，它就是所谓的命运敲门的声音，这样当当当当，这个不是一个歌，就一听大家都记得了。可是当当当当以后怎么样呢？哎，贝多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再问一次当当当当，我们大家就记得了，对不对？小孩子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那个意思很明显。对对对，那你第一句到第二句你还很容易了解啊，你能不能从第一个音到最后一个音你把它全部了解下来，你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流的指挥家。难是难在这个地方，西洋的古典音乐难在这个地方，它这个盖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城市一样，一块砖头一条街都不可以动的。他这个大师写作，包括贝多芬，包括莫扎特，包括巴哈，尤其是这三个人，你中间动了一个音，你后面全部的作品都要动的。哎，圣经就像这个东西，或者我们像中国有这个黄河万里图，对不对？它是一个画卷，你把它卷开，那你要是卷卷卷，你改了一个东西，那后面要变的。圣经的话一样，你需要顺着他的这个思路，顺着他这个顺序去慢慢的去搞。他这个话可能越讲越玄，我们就试试看啊，我们就试试看。这个其实挺好玩的，假如有时间的话，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你们先把圣经盖起来，这样比较有意思。你不盖起来，你不知道它妙在什么地方。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两个字儿，这两个字儿非常容易明白，就是我想。我是谁呢？保罗。我干什么？我想。这个你在德州住久了，你就会学会他们一句土话，这个你跟美国人讲话，你讲这个他就会笑，他觉得你的英语很好。 什么呢？你知道是 I reckon， 乡下老土会讲这个话，这个话其实是圣经的话，他不是说 I think， 他说 I reckon， 这个 reckon 它主要是什么意思？就是数一下，我算一下我的本钱，我观察一下，我归纳一下的意思。I reckon， 你首先就要问了，他在什么时候自己要在劝自己，他自己在跟自己想，他怎么想，他从哪里开始想，想到什么结果，他为什么要这样想，并且要把他的思想告诉我。你如果学会他怎么想，你怎么想了、啊、哎，你有福气了。第八章第十八节啊，他就说了，我想现在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可以从圣经里面任何一句话开始，你就顺着它来啊。你如果这样读圣经，你会读了，你读懂了，你就背起来了。我们中国人会背书，我们都有两种背吧，一种叫做死背，对不对？现在很多的中国基督徒会背圣经，可是大部分是用死背，因为中国人真的记忆力相当不错。还有一种就是因为了解而背起来的，那个非常非常不一样。你如果真把它读懂了，你一个字不会错，一句话的顺序不会错，你可以把整章的圣经背下来。你要知道这个所谓我想就不是主跟我说了，我自己在想的，这也不是说主教导你的，而是说你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干什么了，你想，你不要去问别人。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不会想，胡思乱想。有的人就说，哦，我主跟我说什么我算什么，不不不不不，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诀窍，他知道怎么想。 I reckon 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苦楚，一个是荣耀。他苦楚他怎么说呢？现在的苦楚啊，若比起将来干什么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你在读的时候，你这时候一定要想说，哎，这里所指的苦楚是什么。中国基督徒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一看看懂了没有，看懂了啊、哦，地上比较苦嘛，天上比较不苦。 No No No， 他这个是讲的非常准确的。到底他所说的苦楚是指的什么事情？请问是指的什么事情啊？现在所受的苦楚，那你得往前找往后找，你得回头去找了。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对不对？什么叫做和他一同受苦？这里所指的受苦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答得出来？你要从前面等于过来，因为这样读圣经是绝对不费力的。可是你每次这样读，你这个人慢慢会被他改变，而且改得相当的彻底。前面一次讲苦是什么？在哪里啊？这绝对不难读的，他都留线索给你。他这里所说的与主一同受苦是不是关键了？是不是？不是哦，很大的惊奇哦。我们读圣经如果说啊，与主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你如果用老百姓的话去解啊，讲到那里就是老生常谈就是了，没什么意思的。 OK， 你得往回头去，你看他到底这里所说的受苦是一种一般的受苦还是特定的受苦。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在肉身里边，那个肉体想要掳我们去，我们与他征战的那个苦，那个叫做与主一同受苦。所以他才是非常包容的说我们，他不是说只有我这个使徒啊，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因为基督也曾在肉身干什么？受苦嘛。他本有天上的生命，他到地上来，他每一秒钟都是在受苦，只是他却不犯罪。那个苦不苦啊？其实是苦的，那个叫做与他一同受苦。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替你去殉道去钉十字架，你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你就会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叫做我们现今所受的苦楚，对不对？他这时候他要想了啊，因为前面所说的是什么呢？前面是说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句话显然不够用的啦，这句话不够你用，也不够我用，也不够保罗用。所以保罗要干什么？这时候他要干什么？ I reckon， 这时候我想，我怎么想，我拿两个东西摆在一起想，一个是现今所受的什么苦楚，一个是什么若比起将来怎么样，这个字很重要，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请问这句话在你脑子里的图画是什么？什么叫做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不这样问，我们就不会发现我们读圣经其实非常不求甚解。它不是一个大概的事情。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是什么？是什么？知道不知道是什么？
呈现出来。
你这就是用猜的了。如果不知道先摆着啊，但是这句话已经开始可以背了，这两个东西一比就怎么样啊，就不足介意了。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苦，都是跟肉身的苦有关系的，对不对？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受了苦了啊，我们要写书啊，要讲道，要劝他啊。其实在这里讲的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办法，你就教他怎么想就是了。那你要教人家怎么想，你要自己要知道怎么想。哎，我想啊，你现在可以背了啊，是开始你开始有一定的明白就可以开始背，先把它背起来。我想现今所受的苦楚，现在的苦楚啊，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请问下一句讲什么？你脑子马上停住了，你会发现自己非常非常的贫乏。你讲到这里，你不知道在底下应该说什么，而且你如果不问自己，你就不会欣赏他。他下一句说什么？他突然开始讲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慢慢读啊。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什么神的众子干什么显出来。哎，这时候你应该知道了，两个动词是一模一样的动词，一个是什么？显于我们的荣耀。一个是什么？显出来。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将来我们是什么？神的众子显出来。他为什么会突然讲到受造之物怎么样切盼等候？这是一个非常不耐烦的，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切盼等候什么？等候那个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过保罗写信，你知道圣经为什么难懂，就是所谓神的话是炼净的。保罗讲同样的事情，他再讲的时候他一定换一句话去形容，几乎是一个定律一样。前面讲说显于我们的荣耀，后面说什么切盼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那这个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所谓显于我们的荣耀啊，实际上可能更准确的应该是讲从我们里面显出来的荣耀啊。我们今天的生命是内住的，是隐藏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身份是隐藏起来的，世人不认识我们的，连主都不认识的。将来这个东西要干什么？显出来了。这个叫做我想现在的什么苦楚。你什么东西叫做苦楚？你举个很不恰当的例子，当然现在国内很进步了啦，是吧？想当年的时候你在美国住，你回国你都住不惯，本来住得很舒服的，现在一回去住不惯，你在这边享福享惯了嘛。我们也是一样，你越知道天上的荣耀，你越对地上的日子其实是不耐烦的，其实你真的是觉得很苦的。怎么样能够浮在这个苦里边？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怎么样？不足介意。下一句话说什么？不但我在这样等，受造之物都切盼等候是吧神的众子显现出来。所谓显于我们的荣耀，有点说我好像到了一个很荣耀的地方。神的众子显出来，就是说我们显出来，我们变成荣耀，我们变成荣耀的神的众子。所以说这个是 glory in us， 不是 glory to us。 对，你要知道，你这样开始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对圣经的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耐心。你如果读到这里，你就会背到这里。下一句话是什么？头两个字是什么？你就知道有道理。因为他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受造之物也在等着我们显出来，也在等着那个我们的荣耀显出来。 这个是他在想的，他自己越想就越有力量，知道吧？
嗯。
因为怎么样，受造之物现在是干什么？浮在什么？虚空之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现在的苦楚。受造之物浮在什么？他也可以说浮在苦底下。不不不，他每一次讲他一定用不一样的话。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这是一个观察，这是一个陈述。那为什么会切盼等候？因为他们现在浮在虚空之下，我们在受苦，整个神创造的世界都在受苦，因为我们在趋向于混乱，趋向于灭亡，对不对？浮在虚空之下，他们为什么会浮在这样的虚空之下呢？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句话虽然好像有点拗口，可是不难懂了。就他们不是自己愿意存在这种虚空的状态底下，浮在虚空的状态。那这个浮字是很生动，很生动的。浮是你愿浮不愿意浮，你浮气不浮气都得浮的。你就会烂，就会老，就会坏，对不对？不是自己愿意，乃是怎么样啊？那叫他如此，那叫他如此的，在前面保罗一再的讲是一个律，我觉得有一个律，怎么样怎么样，由不得你自己的，你一句句明白过去，你就一句句背过来。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受造者切盼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因为受造之物浮在什么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你发现没有，他的思想的顺序跟我们很不一样。保罗说他言语粗俗啊，其实他细得不了，他比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要慎密。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你必须在心思意念上，你尤其你要做一个传主神的话的人，你必须要有他这种气派。你不能就是说哎，人生很苦啊，你就发表一些人生很苦的感想非常贫乏的。保罗怎么讲？第一，他自己开始想，当他想的时候，他想到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他马上下一步他看见整个的世界，他看的其实是一幅图画，所有受造之物在等待一个什么大开讲，那个不得了啊，那个显出来的时候是神的儿子充满荣耀的，所有的虚空通通不见了。底下他这个中文翻的是比较拗口，但是还是可以连过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好，这哪个字对哪个字就知道了。前面是什么？浮在虚空之下啊，并非自己愿意啊，乃是那叫他如此的。现在他说什么？败坏的辖制。你看他已经至少从四方面来形容同一件事情，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学的。败坏对他有一种辖制，他切盼等候，一方面等候我们显出来，一方面他怎么样？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服了这么久，他仍然等候脱离。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说，圣经不是写给神学家看的，圣经本来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对不对？那你一定要有这个耐性，你不要看了一句解一句，你什么都解不出来。他自己在这解的，你还没他没讲完，你的思想就跑掉了，对不对？你现在过来的时候，你就看了，等候神的种子显出，对不对？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他叫他如此的。败坏的辖制所讲的通通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通通是同一件事情。人家丰富就是丰富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会欣赏这个东西，叫做得救的什么智慧。这个真的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它比哪一个大哲学家里面的殿堂都要美丽，而且很简单很清楚。这个时候，哎，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这个应该是讲到说已经浮在虚空之下这么久，这个指望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变成一种什么切望等候，对不对？脱离败坏的辖制，神的种子显出来，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得享神儿女什么 自由的荣耀。整个的世界在等我们，与我们一同享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东西叫做什么？自由的荣耀。请问自由的荣耀跟荣耀的自由有没有不一样？那前面讲说显于我们的荣耀，说神的种子显出来，它现在多了一个词叫做什么？自由的荣耀。哎，你看英语它其实是荣耀的自由，但自由的荣耀可能翻得更好。为什么用自由这个字？他如果没有用这个自由这两个字，建林你想得出来可以用自由？想不出来，真的是想不出来。
你认为是属于荣耀，不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所谓的神来之笔，居然会用自由这两个字来形容？自由这个词也可以说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教导非常非常被忽视的一件。神是要我们得自由，信主就是要你得自由，不是要你再把律法加在身上。这个自由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将来这个叫做自由的荣耀？你先把它存在心里，还是一样，不要太用力去想。你虽然不想，你一定要会欣赏。就像我们看一个很漂亮的古董，哎，真漂亮，怎么做的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很漂亮，那个心情一定要有。你看现在保罗用到现在没有重复的话了，他已经绕了一个圈子了，他这个想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他这个想不是说哎呀啊，这个应该交给主了，他绝对不是讲这种很贫乏的话，他叫你想，无论你在什么状况之下，他要你想，从哪里开始想啊？现在全部叫做苦楚，将来叫做荣耀。将来的荣耀不但跟我有关，跟一切受造之物有关，那个东西不但叫做神的种子显出来。我现在只是在等那件事情呢、啊，不是在等这个找工的老板给我打电话，也不是在等绿卡，我在等什么？神的种子显出来，有一天我在天上要显为神的儿子，直到永远呢、啊，就叫做与基督一同作王。他让你想这种东西的，你顺着他这个话想下去，你就开始知道他的丰富在什么地方了，那给你的力量是不得了。然后他一开头讲，他是讲不完，他讲整章的。那底下说什么呢？到这里应该是一个小小的段落。那个得享底下有一个小字，这种小字也要注意。得怎么样？得以进入受造之物，得以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自由的荣耀。我们显出来是荣耀的神的儿女，我们有所谓自由的荣耀。受造之物将来的新天新地，一切他们因我们的缘故得以干什么？得以进入。
进入自由的荣耀之前，是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脱离败坏的管辖？
这个东西他其实在前面已经讲完，主已经让我们脱离了啊，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只是我们虽然知道可以脱离了，仍然在受苦。尤其你知道你的盼望，你就等不及了。小孩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爸爸要带你去买东西了，要过年了，他等不及。
你像这一段，这要是，弟兄姐妹当中他想，他会想这荣耀，这就能看到；他不想这荣耀的这个话，实在。
所以他为什么写出来呢？他写出来就是要你跟着去想。他想你想不想？我说为什么要照这个东西来归正我们？因为当我们遇见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总不是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我取死的身体。我不这样想，我总认为是环境不好，对不对？那我就算开始感觉到这个取死的身体，我还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继续想下去。
意思是，他要是不再那么想了，你怎么可以用这段话让他开始想？
就是劝他跟我一起读圣经嘛。所以这圣经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你不是需要用别的东西，你就带着他读圣经，只是读圣经是要让他进入这个东西。你要带着他，我们传道的人事实上。你把这个话传出味道来了，你想透了，你慢慢慢慢，你讲的东西人家开始听了，你可以开始把弟兄姐妹好像带进一个自由的荣耀一样，这是很重要的。保罗的话写在这里好像很生硬，但是我们要做工的人，首先你要入神，你先要跟着他进去，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不断的被他所校正，我们也开始成了一个这样思想的人，那你身上就能够出去能力，能够帮助别人。在灾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弟兄姐妹没有信心的时候，哎，他觉得你好像你是一个 anchor 一样，他可以抓着你。为什么？你得想啊，别人不想，你得想啊。 你不能就是几个口号说哎要依靠神，真的是不够用。
那不是有些粗浅的例子，像卖推销东西的人，他必须很相信他推销的东西他才给你卖。
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好？这是第一，名牌推销员他讲的给你听的，你一定要顺着他去想，你不顺着他去想，你想不过他的啦。啊，一个做工的人应该想什么，这是很重要。我们今天对这个教育也是很偏差，我们忙不迭的要去找一些道理。其实他讲的最好，没有人讲的好得过他了。你怎么会想到说将来的荣耀跟整个受造之物比起来？而且他根本没讲完呢。底下他说了一句话，他每次讲这个话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所谓我们知道，就表示他有的东西他不知道。可是我所知道的东西我还够用，我从我知道的东西又开始继续再想下去了。对于刚才所讲的这些怎么样，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叫做刚才为什么讲说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又换了一个角度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直叹息劳苦，为什么叹息劳苦？在虚空之下，浮在败坏的辖制之下，对不对？直到如今。然后呢他说什么？然后转了一个圈了，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时候这跟前面的话大概比较连接，这时候比较容易了解了，对不对？所谓 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那个神的众子显出来，就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是那个荣耀的自由，自由的荣耀。我们现在干什么？我们现在在等候，只是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他用一些很生动的话。第一，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在万物中成了初熟的果子，其实是指的谁啊？基督。为什么基督被称为初熟的果子？因为他干什么？从死里复活。
你说这个初结果子为什么不可以讲成是我们之前得到救恩了，我们就开始有这个种子？
那救恩的种子其实是什么？
是基督。
对呀、啊，所以我说嘛，对对对，对。对不对？那这个初熟果子的其实应该是指的复活家，现在我们还没有什么都还没看见，对不对？唯独看见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叫做在万物中成了初熟的果子，这是保罗非常出名的话。
我说这里说我们这有，
对，
就基督复活这算我们有，
我们有了，我们虽然已经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将来一定要复活，而且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东西叫做凭据，可是仍然心里怎么样？叹息。他已经有两次的字了，第一次说一切受造之物一直干什么？叹息。然后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什么呀？心里干什么？叹息啊！你要记得这些字。底下他就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为我们祷告，通通是同一个字。我们虽然有了他，但是我们仍然心里叹息。
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往理解为我们信徒
刚刚有一点生命了，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像你从他这个顺序的了解，跟你一句句的了解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他的这个顺序，我确实看不出来，这个为什么这圣灵初结果是指基督复活？当然，这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圣基督复活或者说我们得救，其实差不多的事。
差不多的事，
他是没什么。
对，就是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字，叫做初熟的果子？
初结的果子。
对，因为为什么呢？就因为万物都在叹息劳苦，都在败坏的辖制，什么东西已经不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了？
那
就分支。基督啊，那个叫做初结的果子啊。要不然这个初结的果子都是败坏的，但是他了得吗？他就没有必要用这个形容。那唯一可能的东西其实就是复活的生命，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这个就是圣灵嘛，神儿子复活的灵，这都是保罗一再讲，对不对？那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复活的灵怎么样，仍然什么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底下有一句惊人的话是什么？乃是怎么样？我们的身体得赎。他教你怎么想啊？什么叫做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到底荣耀在什么地方？什么是？一个概念。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现在为什么叫做不自由？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得赎啊，你的思想很自由，对不对？你坐在这里，你想到月亮上就到月亮上去了，你想到亲近主耶稣你就亲近主耶稣，可你的身体怎样？下去，身体仍然在往败坏里面走。
那你想，那想的那些坏的，或我说我们所想的时候，那些
那些坏的
就是来自身体。
对啊，所以保罗是非常非常清楚，就是罗马书前面。跟我们今天的神学教育很不一样，就是他把所有的坏的都算在什么的账上？身体，身体，身体一得赎怎么样？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哈哈哈，我里边不再有任何不逃出喜悦的事情，我顺从神的旨意，我服侍神不再费力了，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我是与基督的身体相似，他叫你这样想啊。他力量从哪里来？其实他受的苦跟我们比我们还要大，他应该比我们更没有力气。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他的力气从哪里来？他知道怎么样去 reckon， I reckon， 他知道怎么想。为什么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怎么样不足介意了？叫你跟你换，你换不换？我就让你去犯淫乱，让你的身体不得赎，你换不换？你不换的啦。如果你真明白，那不是因为律法，是因为明白，是因为盼望，对不对？不是因为盼望，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段落哈。尤其这个所谓身体得赎，他最后这个画龙点睛，把你整个的重心在这个地方，让你盼望什么？身体得赎。
而且保罗这不是讲通，他自己亲身体会到这些事情。
对，所以，
像我再回去看那个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他这是在讲他自己的苦楚。
那个苦楚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苦楚。
对，跟他经历。
对，我们也应当这样经历。凯宾在问说，为什么有的人不这样想？不这样想怎么办？不这样想，读圣经啊！所以叫做圣经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这个益处在哪里？因为你自己想不出来，没有一个传道人能把这个东西讲给你听。你得顺着这个风，顺着他的思想去顺。那你顺到什么时候算是顺通了？你把它背起来就顺通了。你因为理解，因为摸到他怎么写的，你把它重讲一遍，你就背起来了。建，你要不要试试看？我想，怎么样？你试试看，再也不会说我讲到不知道讲什么。你顺个20遍，你就背出来了。我想。现在的苦楚，弱有没有弱？有没有弱？
弱
弱比起，有的人弱，有的人不弱嘛，对不对？弱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
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怎么样？切望等候神的种子，那种子是谁啊？就是我啊，显现出来。因为怎么样，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一切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然后呢？得享什么？或者得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或者是荣耀的自由。底下说什么？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怎么样？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然后呢？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什么？身体得赎。你会背了，你听懂了你就会背了，而且你听懂，你不断地去想啊， 我保证你的什么 depression 啊，通通都好了。你需不需要用自己的话去归档？需不需要用自己的话再讲一遍？不需要了，你讲不了他这么好的，你替换任何一个字换不来了。
就是要把他的字都吃进去。
对，我们的坏习惯就是读一句想一句，读一段解一段，再用自己的话去套，套了半天空掉了，越套越空，没道理。你用他的话，它里面没有一个重复的形容词啊，就是环环相扣，对不对？这个叫做归正，这个叫做归零。你就不断的这样去想，每一段的圣经你这样去想，你真的就有福气。它开始逐渐逐渐改变你这个人对万事万物的看法。你讲到你有东西可以讲，你开始熟悉他的思路了。底下他说什么？我现在能够背到这，我好开心呢、啊。那再说什么没有了？
盼望
，我们的就在乎啊，这种我把它叫做钉钉子的话，在一定的时候，他会替你下一个结论，对不对？你看这个，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是他对刚才这整段所下的一个什么？又跳出来，又下了一个判语，这个好厉害！没有一个哲学家这么清楚，他可以。这个是一个圆圈，我站出来，这又是另外一个圆圈，站出来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又是另外一个圆圈。他突然他就在讲，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可是他还没有离题哦，他还没有离题哦，他还在想哦。
他这里得救是不是指身体得救？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为什么我常常在讲说，不要问那个傻问题，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得救这个字不是这样用的，得救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身体得救。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用他的话来形容，是一个很生动的形容，就是说我们得救的灵魂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体里边，我们一切的问题出在这里。对，那这又是一个神故意的安排，他要你干什么？等候。为什么？因为仆人不能高过先生，主耶稣都曾经在这个身体里面等了33年半，然后经过受苦才得以进入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这样走的，你留在身体里面，留在这个还没有得熟的身体里面，让你学着去得胜，对不对？那这个叫做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这时候你就再回想到罗马书一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救到什么地步啊？身体得熟，身体得熟，但身体得熟，他要你干什么？得救在乎盼望。然后他又讲了两句非常，这个是经典名言，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这里其实每一句话都是保罗的话，但是保罗的话为什么 变成圣经？大卫的话为什么变成圣经？摩西的话为什么变成圣经？因为他们是被神所归正，被神校正，他有耶稣的心，他完全知道怎么看事情，怎么想事情，对不对？我们跟他的区别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个诀窍学会了，那真的是对你的服事来讲，对你所服事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更好过一点呢？ No， 他给自己下了一个断语，从这个断语之后他不想，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啊，下一句是什么？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哦，他讲着讲着又开始看病了。你立刻可以明白，一个弟兄姐妹他为什么会就不这样想？为什么？因为他对于所不见的怎么讲啊？
没有盼望，
他不盼望，他得救像没有得救一样，他不把见主，不把那个将来的荣耀摆在面前，连基督都是因为摆在前面的荣耀，所以怎么样？轻看羞辱，对不对？我们这么大本事，你要怎么样有力气？怎么样在一切的环境里面还能够往前走？将来是全部都不一样。当我们身体得赎，这个救恩它浩大浩大在这个地方。我们本来是应该灭亡的罪人，今天还在软弱，还在犯罪，但是到了那一天， 那个显于我们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怪怪。你知道这件事情让你不敢骂太太，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让你管教儿女的时候带着敬畏的心，这件事情让一切临到你的事情你不敢发怨，这是诀窍。其实这个诀窍有没有什么了不起，道理谁都会讲啊。可是你要顺着把这里绕一圈的话，你看见他所看见的风景，他给你的力量是无与伦比。他才讲了三分之一，还没开始讲呢，底下整段都是连在这里的。
你说这里是不是意思说这段话是那些不盼望所不见的人，但这段话就读起来没意义，是这意思？
对，我们已经读了，大家都是 读这些话都是哗啦哗啦哗啦读过去，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些话可以带给人这么大的力气，因为我们不顺着他想。所谓不盼望就是说他信主，他对于那个所不见的东西他也没兴趣，他根本没兴趣。对，他觉得这是个精神依靠，这圣经能使人，他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要带人家读圣经，不是要去解圣经，真的让圣经来理、来顺你这个人，像梳头发一样一直梳你梳你梳你。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哎，我读圣经怎么读读读好像没有味道了，因为你没有试着要去吃它的味道嘛。
我只要作为基督徒，我觉得肯定就是既然信主就信他才能够见证。
对，这是一个直接的逻辑，这个直接的逻辑带给人的安慰只是一种逻辑上的说法，他这个东西不一样，他带你走，他给你看见好像孙中山看见要怎么样救中华民国一样。
没信主前我们根本不会往那个盼望那个路去想，我们就说看到再说再做决定，
一天过一天就行了、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盼望，我们几次这样听我们说哎，我们确实有盼望，就变成事实了。
因为这个就是所谓里面有圣灵出结果，要不然你听不懂这个话。那同时我们做工的凭据也是这样，尽管一个人他不盼望所不见，可他既然得救，他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有。哎，
有，
只是你要把他唤醒。怎么样唤醒？就跟他讲天上的事情，不要怕枯燥，你越讲他就听得越有意思。就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哎，基督徒好像贱骨头啊，越骂越舒服。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是属于将来世界的，这个东西你把它讲清楚了，不可能有一个信主的人不兴奋，只是没有信主的人他就觉得很荒谬，你在搞什么东西呀、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非常安慰的。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读这个话不可能不安慰，可是你怎么读怎么真真正正进到里面呢？是一句一字。
对，有一个信主的弟兄就说你觉得中国人已经习惯几千年都只是想现在的事情。
对，
那从孔子来，这
对，
未知生焉知死。那我们都习惯，但是我信主还是习惯，
对，
不习惯，
对，
想不来。
对，你刚才说我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不就跟着打拳吗？就是跟着他打拳吗？你打着打着，那个力量就来了，
多打几趟。
其实逻辑很简单，你如果有未来，你一定有现在。可是有些人有现在，不见得有未来。
所以这个未来到底我们怎么去看见它，乃是顺着他的话去看见。他从你跟他共有的经历，现在的苦楚，然后他开始一点一点跟你讲。
所以保罗给了我们很多的答案。那我现在就要问你个问题，然后你们就可以把这整句回答我。我说，神爱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日子这么辛苦呢？
对，就是啊，
就这么一句话，你就这整篇就给我答
了。对，你听
吧，
你就不用再去写一本书了，你知道，也不用去问。他这个东西是不得了的释放，这个叫做神的话，圣经能够使人有得救的。
日子这么辛苦，神如果爱我们，
好人
为
什么受苦？为什么我们会遇见困难？通通的，这其实他讲了一半，还没讲，他还没讲完。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查不完。
他讲受造之物是指能得救的还是什么？
受造之
物
是
连技术都连
从猴子到蜘蛛啊，连整个的星球啊，一切从你要知道这个，你要记得上一次讲神的种子，
21节里面讲到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
得以进入，对，然后他讲就连我们这，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受造之物仍然指望，那个是讲到说，
提到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跟我们这些神有一定区别。
我们是有圣灵，
我们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是神的儿女。
刚才这种区别出来
的。
对，所以我们可以讲说，就算你是基督徒，并不表示你就不会遭受到苦难。
哦，那当然。
还是，这就是另外一个答案来的。
对。
就是我信了基督徒，我日子就好过一点了。
对。那上一次最出名的圣经一开头有一次讲到神的儿子们是什么？
创世纪。
创世纪说什么？
神的
儿子跟地上的女子。
哎，你看你这个话就不准确了吧？你要把那个话要背出来，你才知道。
才有力，要讲对才有力。
神的儿子们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交合生子，
我娶来为妻是不算太
的。我们娶来为妻有
有
的
有
的。
上一次神的儿子，为什么那句话？我自己觉得那句话其实是一个反讽的话，他不是说什么妖怪下来，而是说亚当的他们本来是神的儿子，那些神的儿子显在地上，在败坏底下做的是什么？败坏，带进来更深的败坏。这一次下一次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时候，那绝对不是看地上人的名字美貌，完全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所谓自由的荣耀，因为我们的身体得赎了，对不对？哎，他底下他要说什么，他不讲你都不知道，你他讲是真好。他说况且况且，我虽然这样想，虽然给我很多力量，他说我还有没有软弱，我还是有软弱的时候，但我还软弱的时候怎么样，还有什么帮助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怎么样，有圣灵帮助。然后底下他说了一句非常诚实的话，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苦也是神给的，顺境也是神给的。我现在在这个盼望里面等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软弱，那我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我怎么祷告。这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我既然软弱，圣灵帮助我们，在哪方面帮助我们呢？哎，只是圣灵亲自，你平常不会注意到这两个字，圣灵干什么？亲自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啊？这个叹息这个字用的非常好，因为它其实万物一同叹息了。我们也心里叹息，现在圣灵陪我们叹息，只是圣灵的叹息是什么？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不是圣徒弄清楚了神的旨意来祈求，不是的，是圣灵用说不出来，谁说不出来？是圣灵说不出来吗？我们说不出来，不是圣灵说不出来。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怎么样，按照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代求。
这有点玄了。
他这个意思是说，
不，这个鉴察人心应该是指神的。
鉴察人心当然指神。
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
神。所以叫保罗，这个他讲话很多承先启后的地方。神的旨意，他就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了。你也不知道他是事先想好了藏在这里呢，还是讲着讲着讲到这里，然后才引出底下那句出名的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那句话哪里来？是从这里来的。是因为我们在受苦，我们在叹息，我们还有软弱，圣灵会替我们祷告。圣灵祷告的时候是按着那个神的旨意，那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在底下全部给你写出来了。圣灵是按着那个东西替你祷告，那那个东西在什么时候你应该怎样祷告，你不知道的啦，开玩笑的。现在他不是说你需不需要祷告，现在他是说呢，圣灵在祷告。他这里完全不是讲你要不要祷告的问题，他根本没碰这件事儿。就像等下他完全不是在碰是什么预定论，他根本不是在碰那个事儿。他
这是在讲什么？我
等一下还没完嘛，所以我说还没完。
我们
现
在
我不知道是要
现在
讲
的话是在圣灵在祷告。
嗯，
不是。你祷告也好，你不祷告也好，在这整在这一个大图画底下，你不是告诉上帝现在应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是怎么。
因为你在一个受苦，你在一个虚空里面，你在盼望，你在等候里面，你既然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
是你在紧接着前面那一段，
而不是说你要不要祷告，你当然要祷告，只是说你在这一个角度上，
你说就这个，
就这一件事情，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了。但是你别急，圣灵怎么样啊？ 用说不出来的，你虽然说不出来，他有一个叹息，只是那个叹息是什么，他故意用这个字，这三个叹息都是一模一样的字，他叹息的时候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一方面受造之物浮在虚空底下，一方面怎么样，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叫什么，哎哎，他又换了一个名词，看到没有，他不讲我们圣灵初结果子的，他也不讲神的儿女了，他说什么，爱神的。你单独这句话你说读不懂啊，你连下来读你就懂了。我们这些的人叫做什么样的人呢？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盼望，你爱不爱神，你当然爱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意志。什么叫做得益处？得益处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啊？继续走在那个旨意里面，直到最后你的身体在赎嘛，就是按他的旨意被照的。这句话不是一个单独的话，前面是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他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这里说的是什么？我们这些人不单是爱神的人，不单是神的儿女，这样显出来的身体要得赎的人是什么？嘿嘿嘿，就是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被照的。他中间还又换了一个词，就圣灵按着这个神的旨意为什么圣徒祈求，你看见他没有？为什么圣经难读就是这样？他每一次讲到周建林，他换一个名字来形容。你如果不知道这之间的关系，你读圣经读的稀里糊涂了，肯定的。
前面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对，
是说不是说我们不会祷告，是说我们不知道要求什么。
你怎么样让万事互相效力？哈，我们就这么说。
因为我要的可能跟你要的不一样。
对啊，而且你怎么样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应该对我有什么好处？主啊，请你把它办成，这是非常无聊的一个祷告，你不知道的。是圣灵一直在替你祷告。圣灵一直在带你走路，把他在底下他在说什么，他在底下他在说什么，这个底下在说的东西，我们也常常把它当成一个单独的段落，其实一点都不是，他在讲这个我们在这个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叹息劳苦的时候，一直到显于我们的荣耀之间，神的旨意是什么，神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事情，对不对？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底下的连接语助词是什么？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为什么我这样说？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过这些？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又换了一个办法了。你看，又不一样，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做神预先所知道的人。除了你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这个旨意是什么？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干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的旨意第一大标题是要我们干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第二大标题是什么？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哎，弟兄姐妹，这又是一个我们今天教导非常忽略的地方，在今天主流的教会里面已经不太讲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讲说哎呀你要倚靠主啊，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的频繁，要经过这整个的受苦，要让你干什么？要你像谁啊？
像耶稣。
不但要你像耶稣，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救你不是为了救你，神救你为了谁啊？为他儿子，为他儿子娶妻，对不对？我们被迁入那个叫做什么国啊？他爱子的国。我们不但是被他所造，哥罗西书说我们更是什么？为他所造。这个观念你得摆在心里面，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什么？因为神怎么样？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不管他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叹息也好不叹息也好，总之他有一个不可以逃走的命运，就是他要干什么？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不是说儿子的身份呢、啊，而是他儿子的模样。基督在世上什么模样，你就是什么模样。所以你就不要想说我去开一个这个 you know, Lexus 全部都是 leather， 戴个金戒指，穿一个鳄鱼皮鞋，做一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大牧师，因为他儿子不是这个模样。
有一个小问题，爱神的人跟预先所知道人是不是同一批人？
那漏掉一个都麻烦，你知道吗？
我觉得说所知道的人比爱神人是更精选的吗？
你不是，对，这个常常有人问，这个是不是一批人？从前面最开始啊，神的种子啊，我们这些每一个，我就跟你讲，他每一次在讲到你的时候，他一定换一句话来形容你的了。等你想完了之后，你就发现你身上挂了一大堆的头衔。
还是同一批，
你少掉一个就麻烦了，那不得了的，这一个不能漏的，因为后面还没讲完呢，你这讲到后面要是漏了一头羊都麻烦你。那每一个人身上神都有这个旨意，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不会变的一个形。但是第二个不要忘记，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对不对？这两个是不可以少的。这里是不是在讲预定论？不是，根本不是讲那件事情。你把它一抽出来，再去弄成一个神学，马上你这个人没办法归正。为什么说对我们这个人啊，整个的思想说话很有帮助？本来你每次他讲了一句话，你就觉得都讲完了。
嗯，
其实他没讲完。这个那个前面只是讲到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的 installation， 他还要讲哎。预先所定下的人，这定下的人是干什么？刚才已经说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现在你生在世上来了，他要把你干什么？召他们来。什么是召？召就是在万古以前神已经认识着周杰伦，现在周杰伦生在世上，到了一定的时候，神点了他的名，拯救他，这个叫做召。所召来的人，先要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他这个要想得非常清楚，才会引出底下一段的话。当他都想完了，他问自己一个问题：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
那可以这样问的，他为什么要开始讲说按他旨意被召的？下面他又要特别讲说预先所定下的。
哎，对，他在前面是讲说，哎，叫爱神的人，这个爱神的人又是什么呢？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他现在讲了半天没有讲他的旨意的内容是什么。旨意的内容就是写在底下这句话，他预先所知道的，这个是他旨意的内容，对不对？他旨意的内容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实行，这个叫做什么？预先所定下的人，等等等，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你生下来了就召他们了。招他们来，在得荣耀之间，一定必须要经过一个手续，要不然你被上帝招来，你马上就死掉了。你一定要被称为义，对不对？那还不得了呢，你罪人来见主。
这是唯一跟归正的一个东西，
这不太一样的事情。唯称义跟归正是两回事情。归正是讲到对神儿女的还原，对不对？你得先称了义了。那、
哦、
这个都想完，对，你说，
对，因为又回到提摩太后书，教训、尊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一步一步。
你归正了才能够学义，对不对？你顺着他，你学会他的思想，你才能够比较懂神的话。神的话进去很准，出来还很准，你可以变成一个传道的人，就是这样的。你不是在讲自己的一些道理，或者去发展一个神学。你顺着他想到这里，他底下说什么？既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说的？然后就出那句出名的话，怎么样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什么叫做神若帮助我们？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啊？神怎么样帮助我们？那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从那个地方开始讲，对不对？他按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祈求，神这个意思呢，他这个祈求，神懂得他的意思，就使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而且不单是在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空这样得益处，从很早很早以前，神就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到了一定的时候把我抓过来， 这个旨意是预先已经干什么？定下效法他班子的太太。他不是在讲说谁得救谁不得救，他完全不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既是这样，有什么说的呢？没话说了，就盖起来。不不不，他底下连续问了至少四个问题。请问你要是你的话，你从哪几方面来问？对不对？第一句话你就觉得问的太妙了，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并且他从这个思想再往前推，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生，为我们生，岂不将怎么样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舍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谁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
保罗很有意识，他在这边用人的逻辑来向我们解释。可是有些地方，他有些我们好像没办法体会的。
其实他所有的东西，他也是一种所谓人的逻辑，是他这个人对的，他这个人对的。所以为什么我说你可以从这个我想，你说他想事情是这么想的？那你所以我才开头才说，圣经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就以保罗的思想为思想，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就是你说这到底是谁的话？是保罗的话？是神启示他的话吗？也可以这么说，总之你已经分不出来了。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去分，因为这就是圣经。所以保罗才跟提摩太说，你要知道你是从小你是跟谁学的，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归正？我们服从了他思想的顺序，我们服从了他整个教训的先后，我们让他的脑筋做我们的脑筋，让他的思想他的品味做我们的品味。我宁愿把我一切的思想放下来，我顺着这个去想，我觉得太舒服了。我想一万遍我不会累的，你知道，我越背越有兴趣，越背里面的每一个字都不一样，每一个字所讲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就是读圣经，一个工人怎么读圣经，是这样读圣经。不用多，不是你分不了段，你越读你就说那还再往前再读一点，再往后再读一点，已经两个小时了，对不对？所以我怎么样在你的话语中自乐，在你的律例中，我的那个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我说怎么思想？就为什么说这种的事情，这种的读经对做工的人非常非常重要，你一点不费力，你很轻松嘛，只是你要有那个耐心。
我要说思想的话，是
什么
思想的
意思？
是啊，这一句跟上面那一句，
那是最难。
上面那一段跟下面那一段，这边中间的。
对，你明天早上再背一遍。你明天早上再背一遍，你就发现又背漏了。然后你看看哪里背漏了，你就知道说哦，我哪里想漏了。
不过有时候你想的时候，就是说，是吧？你想到那个地方之后，那个意思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个地方就。那个时间之内，
对，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要一段的读下来？一段的读下来，它基本的意思是不会变的。可能哪一些对你有特别的开启，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们现在从一开头读圣经，就有点带着弟兄姐妹就说啊，有亮光的地方啊，有感受的地方啊，不太顺着这个写，我们就说写作的脉络来读，那个是最帮助人。你任何一个人，你这时候你再把它变成一个神学道理，你有点在亵渎它，你真的有点在亵渎它。它像一幅名画，你把它归纳起来一些原则，这个原则不教你画画了。这个东西很保人的，保人肚子的。你把它一直读到这个东西，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他这个弟兄呢，他已经忘记他的困难，他有力气，对不对？
说这边的定效吧。因为他从预先所知道的
预定
那个
对，
定下，这不是所谓一般的什么预定，
不是给你
说，而是说他预定这个就是要
他要你知道这个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这样帮助他，要你有这个把握，他要你知道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人的苦楚。
他仍然是从永恒这个角度去看，
他要你盼望所不见，他要你忍耐等候，他不是要你搞谁没得救谁得救，完全是十万八千里的事情。圣经如果从来没有一章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你干嘛这样去讨论？ 这些话对我们是一样的，任何一段的圣经它能够改变你，它把你思想定位，当它讲完你就补不进话去了，你真的补不进话去，你甚至一个字都不敢改。这是工人读圣经最最基本的，所以我把它叫做归零或者归正，顺着它走，明天再走一遍，后天再走一遍，你每一段都顺着它走，你会发现说老早都有答案，什么都在里边，讲得清清楚楚。
就看我有没有这个福分
啊？你有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耐性。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怎么思想？顺着它，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字儿，把它所有讲的一些东西当成金科玉律，它真的是这样，你没办法改的。你现在想你大概就知道说哦，哪一句话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你不这样读的时候你老觉得说哎，那句话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哪句话在前哪句话在后，你想得出来，你想不出来的。那你这样子整理过一次两次三次，你十次顺着它想过去，慢慢慢慢你就开始问题越来越少了。明天回去把它背起来，你漏在哪里背不出来就知道，因为你不懂了，他底下怎么想 ？I reckon， 我花点时间祷告好不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是所知道的有限，所看见的更是有限。谢谢你，让你的话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应当像保罗一样思想。我们也真的是应该盼望所不见，忍耐等候。等候那个将显于我们的荣耀，等候我们成为神的种子，在天上显出来带着极大的荣耀的自由。主啊，到了我们身体得赎的那一天，主，我们真的是心里面充满了兴奋，我们充满了等候，也求你保守我们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能够紧紧地抓住你自己，能够脚步不偏离你，因为我们本是按你的旨意被召的，有一天你要让我们众人都在基督的台前显出来，不但在基督的台前显出来，也在众天使在所有受造之物以前显出来，荣耀如同基督的形状，与基督一同作王，管辖那将来的世界。就这个盼望是我们没有办法思想，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你的确已经预先定下我们这样得荣耀，你也已经把我们招了来，我们正在这一条路上接受你的制作往前面走，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困难，每一个转弯，我们的每一个伴侣，每一个朋友，你摆到我们教会中间每一位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你已经预先定下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又让他儿子在我们中间做长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切盼等候那个荣耀的时刻来到。我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我求你住在这个教会中间，求你在我们中间掌权，让我们虽然仍然伏在败坏之下，虽然仍然心里叹息，但是同时我们在这里是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忍耐等候，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因为神你是这样帮助我们的，还有谁能抵挡我们？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早就已经靠着基督得胜，而且得胜荣誉了。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尝到里边的甘甜，能够天天去思想，一再的去思想，让这个话在我们里面打转发光发热，成为我们那个看不见的看见，成为我们真真实实的盼望。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